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中国数家官媒今天报道，中国军事法院对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受贿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他受贿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上将军衔。有分析说，中共此时给这名军中职务最高、资历最深的被查军官定案，恰好在八一建军节之前与即将召开的年度北戴河会议相呼应。那么郭伯雄是否成为习近平上台后高调反腐运动的句号？中共对数名最高级别的贪腐官员的处置为何如此一致？参加讨论的两位分别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同时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好，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认为对郭伯雄的审判是不是按照中国过去所说的在军事法庭进行了秘密审判，而且为什么只有单一罪名，那就是受贿罪？
他的罪名可以很多，但是他的真正的罪名就是政治上的对这个习近平不服气，或者是讲了习近平不好听的话，这就是这个中国的官方报、军方的报纸早就讲了。这个比这个贪污腐化更严重的就是政治上这个站错了队啊，所以这个所以随便编一个罪名给他就是草草了事就可以了。而且基本上对这个最高级的官员采取的方式呢，判死刑呢太吓人了啊，这个引起来的心理反弹可能比较大啊，所以呢就是刚才陈部长判一个无期徒刑，就让你们，意思是说你们在政治上这辈子就不要想再翻身了，已经给你们判了政治上的这个无期这个罪行。所以至于其他的罪行嘛，就是什么经济上的腐败罪行，哪一个官员都可以套上这个罪名，哪一个没有受贿啊，哪一个没有腐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隐匿的一个事情。
是，张立凡先生，我们注意到呢，中共对几位级别最高的官员的这种处置或者法律上的惩罚都是无期。首先是周永康，我们看他的罪名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那么另计划是受贿罪、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和滥用职权罪，那么薄熙来呢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那么尽管郭伯雄还有以前死去的徐才厚他们只有受贿罪的这种罪名，但是为什么也得到了无期徒刑的这种处置？是不是中共对于这些最高层的贪腐官员或者落马官员的处罚都会用无期徒刑的这种办法来进行处理？
我觉得现在好像这个无期啊变成一种高官的标配，就是一旦那个被拿下，大概就是采取这个无期徒刑这种模式的判决。这个呢，一个呢就是从政治上反正是宣判了死刑了，所以是剥夺政治权力中心是终身，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咸鱼翻身的机会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养着你把你圈禁到死。这个呢我以前曾经谈到过，我说这个文革以后啊，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虽然一直有，但是都不大采取这个置对手于死地的这么一种做法，就是没有延续毛时代的那种整人模式。毛时代的整人模式就是整，甚至要整到死。那么自从进入后毛时代以来，这些个政治上高层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被处死，大概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陈克杰，啊，这个前一位前人大副委员长是处死。 据这个据说呢是内部有这样的一种不成文的潜规则，就是因为毛时代这种整人整的这个必整死啊这种整的方法呢，可能对于这个体制的伤害太大，因为这个冤冤相报啊，这个如果一旦这个形势逆转过来，那么把对手整死的那一方，他自己也很危险，所以现在呢，就一般都采取留条命的办法，啊，这个呢，也许算是他们的一种进步啊，或者不能算进步，起码是手法上就比较高明了。反正把你的政治影响，把你的政治影响力是彻底的清除掉了，但是呢，留着你一个活口，没准呢还可以用你咬咬人，啊，而且呢还有就是不为以甚，就是不干掉，那免得以后这个，你的子孙再来找我们算账。所以中共内部他提拔干部也有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就是凡是这个上一代人被整死了的那个，一般来讲不提拔到那种最高的正职，啊，这个呢也是一种不成文的潜规则。我想这些可能都有一定的作用。
嗯，
这个也就是今天，那么当然，我想这个权斗不息是打虎不止。现在看这个并不见得这个处理完郭伯雄，权力斗争就停止了。所以呢，打老虎这面旗帜可能还会举着，没准还有什么人还会被拿下。这个是很难说的。谢谢。
好，接下来呢，我念一个 Tony Chan 这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问题，他说。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徐才厚、郭伯雄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习近平，他用的是禁止的禁，评论的评，但是我们知道他指的是谁。不知道造成这些腐败的原因都是体制吗？不进行政治改革，习近平现在已经得罪全党，不怕将来被党内清算吗？下面我请和平先生来对刚才这位 Tony Chan 先生提出的问题做一下回答。和平，
当然，他讲的无疑是很正确的，但是在我们现在看不到任何体制进行根本改变的情况之下，我们还要就是讨论这个事情，就是郭伯雄的这个处理啊，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反腐高潮。甚至在下面的进行的一些新的官员的处理，我也不认为是反腐的继续我认为反腐其实在去年在某等时间来讲就早已经接触了，这是真的是八大旗号对习近平构成某一等挑战，或者是习近平的支持者认为这批人有可能会对习近平呢具某一等不利地位，或者是有政治上的这种不理解或者是不支持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其他观念那么需要把这批人呢进行根本上的这个清理。反腐败的这个旗帜基本上为了就是会慢慢走向一等对中高层关于的一等威慑主要是中层以下的关于的一等威慑，而不再会成为一等高层的一等清洗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基本上已经没办法进行下去，因为你进行下去，上一届的政治局常委、上一届的这些总书记、总理们无一例外都可以被送上这个审判台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是清理这个反对他的，或者是有可能对他潜在政治影响的这批人我认为谁都这个对李云朝的这个处理或者是他的这个派系的处理基本上就告一个段落了那么中国的政治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这个阶段主要是九大的人事布局，你看是九大人事布局以后，或者是九大期间，习近平可能会提出一些更明确的政治所谓的改革的方案在我看起来当然谈不上是这个体制变革，只是一等行政上的这个变革，但是呢我觉得是九大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在他们看起来一个是人事布局，第二个是改革方案的这个提示但是呢作为反腐败来讲 我觉得是没办法进行下去。
嗯，
即使从去年在一定程度上早就已经接触了，因为你反腐啊进行下去，这个党就会没有了。因为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党员都是贪污分子，但是我们绝对可以说所有的高层领导人无一例外。
嗯，好的，下面我再给大家念另外一位网友提出的问题。这位网友叫 Man Old， 我想是 Old Man 或者老人的这个意思。他说，俺们老百姓早就不关心打老虎了，因为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都是大老虎，早就麻木了。现在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打虎运动三年之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兴奋，很多的中国民众都很兴奋，认为现在这个官方的腐败终于要受到惩治了。但是两三年下来呢，就像刚才这位网友所提的，老百姓似乎已经都麻木了，反腐运动再也没有那种轰动效应了，而且民众对反腐运动它的实质似乎也有所看透了。您的感觉怎么样？
这个本来反腐实际上就是一种清除政治对手的手段，所以那个在一开始呢，他打出了这个反腐这个旗号呢，当然是比较的得人心啊。这个老百姓本来就有仇官仇富的心理，那么这些贪官当然他们是又官又是贪又是富，所以呢肯定是老百姓仇恨的目标。可是你打了这么多老虎，老百姓也没有说这个打土豪就能分点田地，什么好处也没得着，而且现在物价是越来越贵，这个像退休金今年只涨了6%，跟比往年都不如，那大家的生活并没有因此改善，这个老百姓也没有得到什么改革的红利，也没得到这个反腐的这个红利也没得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与老百姓无关，这一点确实是如此，就是你们自己这个高层这个打打杀杀，你们互相的这个打来打去拳斗，但是呢这个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获益，那么这个当然他们就不关心。至于说其他的阶层，我觉得也是如此，就是这个跟直接的利害关系来讲，比如像我们这个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就是不能说话了，所以我们也对反腐也就是做个闭上观。以前我们可能还会觉得需要支持一下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反腐运动啊，现在觉得我们大家在旁边看就行了。
嗯，
因为什么呢，你多说话了你还会被收拾，所以这个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如此，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你们自己的自相残杀。谢谢。
好的，又有一位胡先生或者虎先生他提出的问题，他说，请问嘉宾，反腐是否还是以打击现任政治局常委为衡量目标？另外嘉宾认为，习是否有更进一步的打算，至少当一下中国的赫鲁晓夫？请问和平先生对于这位虎先生或者胡先生的提问有什么回应？
我不认为现在还会达到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
嗯，
虽然习近平和李克强现在媒体已经报道出来了，他们有很大的这个分歧，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们更多的可能是党政关系没办法理顺啊。本来这个中国的这个体制就是一个非常错乱的一个体制，责任和权力很不清楚，另外就是他们确实可能在经济政策上有比较大的这个分歧。现在还谈不上李克强在政治上进行这个根本上的这个挑战，那么加上了李克强，我们看起来在现有的政治局常委里面，他是难得的一位相对来讲是比较亲民的这个领导人啊，有关于他的传说几乎听不见或者说很少，所以我对政治局上一届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的清理呢，我觉得也不大可能啊，也就是说。现在还是打扫战场啊，打扫战场就是现在的政治局委员里面啊，可能还有一些他们认为上一届的这个班子遗留的这个问题，跟另计划 跟薄熙来啊、跟周永康或者跟葛伯雄有某一些关系的。那当然我们现在很清楚，大家我们也做了很多次的报道。那这个就是李云朝啊，李云朝在跟林计划的关系比较密切。那么啊，鉴于上一届的这个人事班子，他是一个主导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位人物也曾经是比较具有改革意识的，或者说也是给人的感觉是比较亲民的啊。但是呢，最近几年显示出来的问题，或者是指责他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啊。似乎呢，他最近很难这个逃避这一次的惩罚。但是对李云朝的这个惩罚，我认为基本上就是这个整个反腐败的最后收场啊，就基本上在十九大之前，除非发生重大的。这些习近平挑战了这个力量，而习近平非得要清理这些力量，否则的话反腐败我觉得基本上就结束了。
好，张立凡先生，我们注意到呢，去年的八一建军节之前，中央军纪委发布了关于郭伯雄组织调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那么今年又是在八一建军节之前，也就是七月二十五号公布了对郭伯雄的一审的判决。你认为这是不是习近平想通过这个时间点来向中外证明他在军队已经掌握住了这个党指挥枪的这种权力？
当然了，这个郭伯雄还有徐才厚他们都是这个军队人事布局的这个实际操作者，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军改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清理掉这个跟他们有关的这些个将军们，靠买官上来的这些将军。但是呢，可能郭伯雄受贿的面儿也比较广，所以这个你说这个现在我们看这次判决吧，也没有具体的数字，说他受贿多少不知道，然后说把他财产都没收了，就交国库了，就完了。是不是还有后续报道我们也不清楚，那现在好像这是一个没法说的事儿，一个国家堂堂国家的军队，这个军职军衔要靠这个要靠贿赂来这个获取，而且这个价钱都是一千万两千万甚至更高的这个水准，这个国家的腐败程度，尤其是这个所谓人民军队人民子弟兵的腐败程度可想而知，那现在这个是一个没法说的事儿。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在八一前或者在这个传统的所谓北戴河会议前，掏出这只死老虎来，当然我觉得还是含有震慑这个各派的这个味道，不仅震慑党内的各派，也震慑军队中的那些还没有被清理完的这些个，不听话的，或者是属于这个郭和徐这个他们这个圈子里的这些人物，那么这个震慑作用当然是为了能够使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能够平安的顺利的把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意志贯彻下去，所以我们看在这个会议前啊。不仅收拾了这个令金化，然后不仅也等于是也震慑了团派，然后呢，这个也对这个前军委主席江主席任内的这个军队的最高军衔的这个最资深的这个上将军委副主席进行了处理。那么再有呢，我们也看到他对自由派的打压，就是对。这个炎黄春秋采取了一种断然的措施，就直接接管了，也不讲什么法律程序了。这种呢来看，就是说对各派都在震慑，甚至于对左派，据说有一个是毛泽东的女儿，这个李敏担任这个负责人的，叫红色中国红色文化发展促进会，据说好像也被这个民政部。就是民政系统认为这个是一个非法组织，那么我想这样的话就是方方面面应该说都震慑到了，这个下一步就看这个下一场戏怎么唱了，没有杂音了，大概我觉得这就是他们需要的一种效果。谢谢。
和平先生， 自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中国国内所谓的爱国主义的情绪非常高涨，尤其是关于南中国海的仲裁案之后，中国军队少壮派、强硬派这种好战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些人提出来中美之间必有一战，还有人说中美之间呢战争的结果必然是中方获胜，而中国仍然是世界上老二。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总而言之，现在军队当中呢，这种主战派、少壮派、强硬派的声音非常的强壮。在你看来，习近平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这样的声音？是对维护他们的声音呢，还是压制他们的声音？你认为会怎么样？
首先老百姓的这个声音呢，我们不宜有太多的批评，因为在现有的中国的这个政治生态之下，老百姓得到的资讯呢是非常的这个单一啊，所以他们做出很多鲁莽的啊以后权势的这么一种行为和判断呢，我觉得是必然的啊，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这个判断能力，也没有独立的一个资讯来源。那么民族主义情怀在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国家的立国的基本上的精神，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表达出某一种激愤，你不能完全简单的去谴责他们民众的个人。那至于军人呢，所谓的这些跳在台上的少壮派，我已经多次的批评这些人就是一帮小丑啊，他们根本就不清楚。实际上他们如果真正了解一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清楚中国人民解放军能打仗吗？对吧？现在中国现在这一种局面之下，就是解放军不要说对付这么一个联合的军队，你就是单一的日军，你有能力在空军和海军对付得了吗？啊，至于是几亿人的这个死亡，那个纯粹是狂野，那个完全不值得去评论和讨论。那么习近平会选择什么样的一等措施呢？就是说啊，我觉得他不至于如此的这个鲁莽啊，这个中美之间不可能在南海真正进行一场这个常规性的这个战争啊，擦枪走火吧，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啊，但是呢就是啊，南海在一定程度上会比较长时间的这个僵局。那么中国会继续的啊，去完成它的岛礁的建设啊，是不是速度慢一点或者快一点，那是可能调节的啊。但是因为这个政策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制裁的啊，这个执行的这个能力啊。但是呢，美国、菲律宾啊、日本或者是其他整个国际社会啊，有了一个针对南海问题进行争论的一个基本上的法律依据啊，所以呢，他们在军事上的行为不会停止啊，但是这种军事上的行为大部分都受于了互相牵制，所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它的所谓的崛起，它的全球化，就是因为南海问题呢已经把它套住了啊。但是南海问题它未轻内举，就是承认你这个政策，然后不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开发，或者是不进行进一步的建交，也是不可能的，基本上是小打小闹。啊，玩的游戏在南海，南海在某种程度上，大家军事演习吧，军事演习就是军事表演啊，表演一下而已啊，实质性的这个毁灭性的进展都不敢进行，美国不敢这样做啊，不敢发起这个战争，那么中国也更不会，也没这个能力啊，所以这个网上的这些东西，或者是中国媒体上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泡沫啊，如此而已，不必认真看待。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位河北张先生打来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现在大陆的媒体在报道，其实好像是据外国媒体报道说中日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刚才那海峡两岸又请那个台湾政客邱毅在说那个说太平岛，说是蔡英文要租借给日本和美国，说可能要引起大陆和台湾的战争，还有说台湾媒体说要解放军去占领太平岛，我认为这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啊，是吧？为什么要鼓吹这个战争？中美中日有矛盾有冲突，这是可能的，为什么这个两国家一定要打仗呢？有什么根据呢？我看也找不出打仗的根据啊。那太平岛蔡英文就谁说他租借给日本，租借给美国，根据呢？是吧？我认为啊，中国这个大陆有些媒体有些政客啊，确实是不负责任，为什么喜欢那个中日中美要开战呢？我希望这两岸 这个中国人都冷静思考一下，战争对于别人不利，对于中国也不利。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请张立凡先生对现在中国的这频频在东海和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并且有一些人在鼓吹战争的这种做法，您有什么看法？
都是口炮党吧，就是哎打打口炮而已。实际上呢，这些人你看、啊、发表这些言论的人，要么就是过了气儿的这些军人，要么就是一些文职的军人。啊，这个而且从中美的军事实力上，我们以前多次分析过，根本没有力量在打仗。那么而且我还注意到，就是也有报道，就是在这个十二号南海仲裁结果出来之前，中国这个提前从南海的永兴岛撤走了它的这个红旗导弹。那么中美之间会不会有对抗？实际上今天我们看这个习近平先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他也谈到这个两国关系，啊，也表示无意挑战现存的这个国际秩序，啊，还是强调这个中国这个现在是要搞建设，要改善民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虽然啊，我们也注意到最高领导人在南海仲裁之后发表了一些个强硬的言论，然后呢，这些个口炮党们呢也都一拥而上去跟进，然后放出什么死了十亿人，中国还是人口第二大国，这样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非常多。啊，但是事实上的政治是非常现实的事情，啊，我想可能这一点，中国领导人这个像习近平主席这样的领导人，他也明白这一点，就是现在如果中国跟美国打仗，或者中国在亚洲、在南海、在东海挑起一场这个局部战争的话，那其结果很可能和一百多年前的这个甲午海战结果是一样的，对于这个王朝来讲不是什么幸福的事儿，啊，虽然义和团们这个再三的在这儿胡闹，但是我觉得从朝廷来讲，这个现在可能还不到真正利用义和团来杀洋人的程度，啊，所以他们这次也是算是白忙活了。谢谢。
好的，有关郭伯雄被判无期、反腐是否收兵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浙江公务员批 G20 峰会遭整肃，公民是否还有言论自由？请您继续收听收看。